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呢，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开始了。我们所有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已经进入这个国。然而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信靠基督，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嘿，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进了神的国，我就是已经保证将来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其实这就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我们进神的国是靠着基督。靠着基督不是只是你做过决志祷告，不是只是你受过洗，靠着基督是每一天的，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的转向神，每一天的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只有这样子的来倚靠他，就表明我们真正的悔改，表明我们真正的信心，那我们才能靠着基督，我们也表明我们真正的降服。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完全降服？就是因为神的救赎还没有完成，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拯救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罪身仍然是会朽坏的，里面的罪性仍然存在。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交错的世代，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交错，也就是旧的这个邪恶的世代跟弥赛亚带来的这个新的世代是一个交，我们活在这个交错的这个时期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就要仍然跟这个邪恶有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自己也不断面对各样的试探，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好，那所以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也就要用我们在这段期间去宣讲福音，使得更多人悔改信靠基督，跟随他做门徒，可以进入神的国，让神的国度有更多的，让更多的人主动降服在神的治理，可以使这个国度成长。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日子我们没有人知道，到神的国度人数满足为止，耶稣就要第二次再来。他来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换句话说，我们也要已经死的人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人身体要被提到空中，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成为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就完全从最终被拯救，整个人都得了救，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就真正是完全的降服基督的治理。但是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世人不愿意转向基督，不愿意拒绝接受他的救恩，继续悖逆的人，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这些人都要被定罪，然后他们就要进入永远的死亡。不但如此，撒旦和所有他的差役也要完全被毁灭。换句话说，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真的要用荣耀的君王 的方式从天降临，那时候他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毁灭。他现在其实已经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圣经上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神就使他被高升高举，超过万民，就是所有的名字超过万民，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基督已经被高举，得了这个高举的地位，但是现今他还没有再来，他现今仍留在天上，他继续给我们机会。所以为什么彼得说主为什么没有赶紧再来？神在单言吗？神不是单言，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成为他所使用的你说他用我们来继续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领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从我们悔改转向基督，接受他做救主，我们开始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那一天开始，我们也要让我们对他的降服继续的成长。那么这个国度不仅是有个外在的人数，更多人进入这个国度，对已经信的人来讲，或者说教会来讲，信徒我们里面神的国也要继续的成长。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降服，可是我们那是一个基本的降服，可是实际生活的领域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还没有降服，我们都要接受神的管教，圣灵的神的修剪，让我们在更多的方面继续不断的降服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施行最后的审判，除去一切的邪恶，撒旦和他的差役，还有所有的不信的都要被毁灭，都要被丢在所谓硫磺的火湖。启示录说，这个硫磺火湖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比喻这些人要进入永远的黑暗，进入永远的与神隔离，永远的痛苦。但是呢，那些真正蒙救赎的人得着完全的拯救，我们就在神的国，那时候所有的邪恶既然除尽了，这个旧的创造神也要更新，因为这个旧的创造现今因为人类的犯罪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说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比喻，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新耶路撒冷是教会，但是这个创造要被更新，所以整个宇宙因着神基督的救赎全部被更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受造之物也在叹息等候，从败坏的辖制里面得脱离。那也就是说，这个旧的创造要被挪去，要更新新的创造。那我们这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在叹息等候我们身体的得救。所以呢，基督再来的时候，邪恶除尽了，所有蒙救赎的人完全得拯救，整个宇宙被更新。那时候，神的国就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完全实现了。意思就是说，神君王的治理就得以不再受任何的反对，在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的来实行。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后书说有永义在其中，再也不会有邪恶，再也没有罪的存在，所有的邪恶都毁灭了。神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君王就可以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万邦。所以呢，耶稣用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的国啊，等等我们会看，门徒也还是不完全了解，所以门徒他们的脑子还是以为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我刚已经说了，神已拣选这个百姓，在这个国家以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还没有真的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白，这是耶稣跟门徒用40天之久来谈论这个他的国，神的国度，也是基督的国度。好，那么所以呢，当他最后要升天之前，耶稣一次在跟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个吩咐。那这个关于国度我们先摆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神的国跟圣灵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就看了， 于是耶稣最后他就给门徒一个吩咐，一个命令，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他们得到父所应许的。什么是父所应许的呢？如果你对旧约很熟悉的话，犹太人他们是有这个概念的，就是从许多先知书的预言，我们知道所谓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口应许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以赛亚书32章，还有约珥书2章，以西结书36章，还有一些其他的旧约的经文，都讲到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呢，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浇灌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下雨的时候这个雨下得很大，倾盆大雨就浇灌，所以表示神赐圣灵是丰富的。当弥赛亚的世代来临的时候，圣灵要被丰富的赐下。所以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到神所应许的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丰富的赐下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耶稣说，这也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讲论这个应许，也就是讲论要把圣灵讲论要赐圣灵，要把圣灵赐下来。那耶稣什么时候讲论呢？如果你熟悉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他跟门徒最后吃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这3章圣经里面，耶稣说他要离开了，他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他们同在。耶稣说他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使他们想起，使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也提到真理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门徒也要与圣灵同工来为耶稣做见证。16章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且说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耶稣想要跟门徒讲，他们担当不了，所以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把他从耶稣所领受的来教导门徒，并且要来荣耀耶稣。所以耶稣也应许圣灵他去了，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怎么样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要要求父赐另一位保惠师给他们，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就借着圣灵继续与门徒同在，因为3年半他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现在他被钉死复活升天，他不能够再实际的跟他们同在，但是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他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借着圣灵继续的与门徒同在。所以呢，耶稣也谈到要赐下圣灵，但是呢，然后耶稣引用施洗约翰的话，他说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呢，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3章16节啊，他曾经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是用水施洗，但是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3章16节，路加福音3章开始就是讲到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15节，我们看15节开始，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但是约翰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这里讲到约翰施洗，而且讲到耶稣也要施洗，但是约翰是用水，耶稣要用圣灵。我们先看施洗这个字，就是这个 baptize 这个动词，我们今天就把它等同于基督徒的洗礼哈。可是其实这个字原来 baptize 这个字本身是把一个人浸在水里面， 所以为什么在耶稣那个时候洗礼是人是 immerge， 就是整个人浸在水，因为这个字本身是把一个人浸在水里面，用水来浇灌他，来清洗，这是一个平时一个清洗的方法之一。所以呢，当施洗约翰来传这个悔改的洗礼，有人听见了愿意悔改，施洗约翰就给他们施洗，用同一个字，也就是把这个一般清洗的这样子一个这种做法啊，来象征一个悔改的人，他借着这个悔改，他能够从罪中得洁净。所以呢，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洗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象征神在这些悔改的人身上所施行的洁净的工作。所以这些人愿意悔改，神的恩典就使他们从罪中得洁净。所以这个洗礼本身就象征神洁净的大能，因此这个用水施洗其实就是沿用当时的礼仪。所以我们会看到昆兰的团体，这个在那个死海边有昆兰的团体，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一小群，这个敬虔的犹太人的这个一个这种叫 sect 就是一种小的一个派别。他们是每天洗澡，他们每天洗澡不是像我们每天洗澡是为了这个卫生的缘故，他们的洗是一个洁净的礼仪啊，也就是每一天要借着这个礼仪来象征这个罪被洗净。所以约翰的洗礼是预备那些听见他的道而悔改的人去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看到约翰看见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来受他的洗，他就说毒蛇的种类，谁吩咐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所以约翰说天国近了，我们就回来啊。天国就是神的国，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等到神的国真正要实现的时候是什么？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要怎么样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为什么约翰跟耶稣都传说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说那最后神国度要真正实现在宇宙，君王的治理可以完全真正实现在宇宙当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要来除去所有的邪恶。所以约翰传悔改的道，预备人来面对这个审判。但是呢，这些人以为他就是那位基督，所以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就说我不是。他然后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是用水施洗来预备你们，但是呢将要有一位，那一位是真正能够把你们的罪洗净的啊。这个水，这约翰用水给他们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一个象征，可是有一位他是真正可以把你们的罪洗净，那一位是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然他是指的耶稣。这一位他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所以呢他才真正能够把人的罪能够完全的除尽。因此耶稣这里是借用约翰的话，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因为约翰自己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于是他借用约翰这样的语言，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如果我们把第四节跟第五节联系在一起，耶稣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这就是旧约神界的先知已经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圣灵丰富的赐下。那这里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圣灵要被丰富的赐下浇灌下来，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此这个所谓受圣灵的洗，或者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施洗约翰是说耶稣要用圣灵施洗，而对于接受耶稣用圣灵施洗的人，我们是受圣灵的洗。所以什么叫受圣灵的洗？就是神要把圣灵怎么样赐下，赐下我们悔改 转向耶稣，接待他做救主的人，我们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圣灵从神那里被浇灌下来，有一个目的之一是跟我们的罪得赦免有关，所以他就用圣灵的洗，懂我的意思吗？用 洗礼这个字，就是说圣灵要被丰富的赐下，但是圣灵丰富的赐下其中目的之一是跟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有关。那其实也就是指圣灵被赐下来，借着圣灵的工作，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可以怎么样成为我们能够领受的啊，我们就可以得到罪的洁净。所以呢，这个圣灵的赐下浇灌下来，目的之一是跟赦罪和罪得洁净有关，所以才用圣灵的洗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圣灵的洗，或者说受圣灵啊，受圣灵的洗，或者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乃是描述基督徒接受圣灵的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你受过圣灵的洗没有？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你受过了吗？ Yes， 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因为基督已经把圣灵赐下，我们借着悔改，我们已经怎么样领受了圣灵。所以不要被那些人说，哎，你没说方言，所以你还没受过圣灵的洗。那这个圣灵的洗还有一次出现，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对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他说什么？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讲的是一样的意思。什么叫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就是我们接待耶稣基督，悔改，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赐下，但是呢，我们就得着了，或者说接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使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就与基督联合啊，借着我们领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与他联合。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基督徒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可是也说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圣灵的殿。所以呢，圣灵赐下，我们悔改接受耶稣的人，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我们就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我们就成了一个身体。因此教会成为圣灵的殿，同时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信徒当中，但是神的灵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所以我们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也讲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是讲整个教会，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也住在你们里头吗？这里的你们是讲到整个哥林多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所谓圣灵的洗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他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不要讲决志，他真正悔改接待基督做他的救主，那这个只有神可以鉴察。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罪得赦免，对不对？所以他就领受圣灵， 因此我们今天是信的时候，或者说悔改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受圣灵的洗。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使徒们不是，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吗？是不是？是的， OK， 但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那我们到下一次下几次我们讲第一，继续讲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他们跟我们的经验不同。今天现在所有的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就受圣灵，我们到第二章有经文啊，有神的话，我只是现在先提出来。到第二章我们就有彼得，他在五旬节讲了一篇道，3000人信主，他们听见彼得的道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什么？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施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话说得很清楚。因此呢，如果你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你已经领受了圣灵。那这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所谓在使徒在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施洗约翰讲到有一位要用圣灵施洗，这里耶稣告诉门徒不多几日他们就要受这个圣灵的洗，也就是耶稣以圣灵来给他们施洗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哈。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只看两节，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讲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哦，对不起，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属灵原则我们归纳一下。那今天我们看到两次提到圣灵，第一次是提到耶稣是借着圣灵做传道的工作，第二次就是关于圣灵的洗这个概念。所以什么是圣灵的洗呢？就是指神在旧约的应许的应验。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是神在旧约的应许的应验，换句话说就是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这里给大家几段的经文，而神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目的呢，跟我们的罪得赦免是有关的，但是这个跟基督的救赎工作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所以受圣灵的洗这个词这个表达其实是用来描述基督徒领受圣灵的一个特殊的用词啊，也就是说基督徒领受圣灵也就是所谓受圣灵的洗，也就是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也就是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应许的应验。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读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启示，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在对你的认识上非常的贫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不容易来明白关于你的真理啊！真的连我自己有时候啊，在研读一些更深的真理的时候，我都感到自己理解力的有限，所以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天父，孩子真的是求你把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明白真理。我们不是要从神的话去找我可以怎么样得好处，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来认识你。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真是能够好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真是可以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你，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回家可以再去思想我们所学习的，好让圣灵可以继续的把这样的真理更落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明白。天父，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